弟兄姊妹们平安，你们都睡着了。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每一年来香港大概都是一年来一次哈、啊，但是今年跟北角家的弟兄姊妹多了一次，就是年初的时候，一月底、二月初曾经来过。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讲的题目是什么？啊，讲的两堂，抛锚与慢累。稳行在高处哈，那我想能够稳行在高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盼望有的生活。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很稳，但是都是在低处哈，从来没有高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光希望脱离这种起起伏伏的基督徒生活，我们更希望说我们是能够稳，而且是稳行在高处啊。那不光只是站在高高的地方，而是能够在高处能够一直的往前，能够在主的面前一直的进步。那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需要抛锚与慢累，就是我们需要跟神之间、跟主之间有那个第一手真实的关系啊。所以有人说的很好哈，就是如果你没有内室亲近神的生活，那你就一定是外在生活的奴隶。你就发现我们天天都是忙，很多的事情都忙，你就算没有事情忙，你也发现你会被自己这种低落的情绪，或是没有盼望的人生一种说不出来的这个低档在这里压着你。所以我们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要能够稳行在高处，要能够在世界不属于世界，甚至胜过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有抛锚与慢累的生活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在这里讲到摩西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约书亚能够在底下得胜的完全决定是在于摩西在山上的祷告。那个外面看得见的生活到底是得胜还是失败，外面看得见的生活到底那个品质是如何，然后关键是由山上决定的，并不是由在地上的约书亚决定的啊。所以当摩西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底下就说到以色列人就得胜了，约书亚就得胜啊。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了，累了，你就发现亚玛力人就得胜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一起加油。那跟香港的弟兄姊妹算是我这么多年来最经常跑的哈，每一年至少会来一次哈，已经跑了这么多年了啊。像我不久以前跟于师母到加拿大这个多伦多去服侍，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一辈子第一次看过，从来都没看过，但是他们说他们在网络上常常看到我们，然后看到我的时候就很惊讶哈，他说哎呀于弟兄，你比那个光碟上看起来年轻很多啊，这是很难得听到的好消息哈啊。有人就说哎呀，你比光碟上看起来高了很多哈，有人又说你比较苗条很多反正我把他们加起来的话合起来就是他们原来以为我又矮又胖又老然后又丑我说我不晓得你们看的什么盗版的光碟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每一年来到香港都像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哈。很多弟兄姊妹，虽然我广东话不会讲，刚才弟兄问我说你是讲国语还是讲广东话，我都很不好意思哈。那我可以试着讲广东话，但是广东人都听不懂的，只有那种听不懂广东话的人听得懂我的广东话很抱歉哈，因为广东话太难了，只有你们这种高智慧族群才学得会的哈。我只会普通话，那非常普通的人会讲的话。今天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叫做殷勤耕耘然后欢呼收割。那我发现我昨天跟一个弟兄讲他听不懂哈，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听懂了没有有打殷勤耕耘，你们讲栽种，我们就是讲耕地的耕耘，听得懂吗？有没有人可以翻译一下？我怕有的人听不懂，因为我昨天跟那个弟兄讲耕耘讲了三次他都听不懂。听得懂了吗？听懂了哈对不起哈，这个耕耘两个字我就很难去跟你们表达，就是要殷勤，很殷勤的在这里耕啊耕耘哈，然后你才可能欢呼收割我们先读两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翻到诗篇126篇5到6节，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贺捆回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 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这一生里面，神给我们的托付哈，要叫我们流泪撒种，但是他应许我们一定要欢呼收割，他打发我们要带着种流泪出去，然后有一天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带着贺捆回到父的面前，回到天家。我们再读另外一节的圣经，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哦，对不起，好，我们一起来读啊，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请你们特别注意到哈，雅各在这里把我们的耕耘，农夫耕耘跟主来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这一生整个人生，圣经上就等于说我们就用一个农夫在这里耕地来比喻我们的人生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比喻，像人生像航海一样哈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抛锚于幔内不会惊惶啊，能够在海上风暴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站住，我们稳行在高处，讲到人生好像一条路一样，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主的面前稳，能够高，能够不断的往前。那同样的呢，圣经也讲到我们整个人生好像在这里耕种一块田地一样，然后有一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所得啊，要带到主的面前去交账的。所以在这里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们一定要忍耐，要直到主来。他说看哪、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主就算单言，你我都要去见主的。那换句话说，就是不管怎么样子，是主来接我们还是我们去见主啊，我们这一生所有的果效，一生的果效，就好像农夫的贺捆一样，要带回去跟主交账的啊。所以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说到，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做所行的要向主交账啊。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在这里耕耘。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也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一个讲到生命里面的成长，一个讲到见证的建造，说到我们这一般人是神所耕地耕种的田。就换句话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把我们这整个一生就用一块田来表达，然后神在我们身上做耕种的工作啊。那我们就好像勤劳的农夫，也在这块田上，我们也在这里经营，也在这里耕种哈。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的勤劳的农夫理当先得粮。所以你发现圣经一方面讲到我们整个的一生是一块田，是神在这里耕种，另外一方面又讲到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角色像一个农夫一样啊，我们在这里耕种。所以神也在跟踪我们，我们也在跟踪我们。而有一天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生所有所得着的带回去跟主交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座也有不少已经年长的哈。那我刚刚师母来到我这边，姊妹来这里跟我讲说，她也去报名参加青年聚会。那我昨天晚上在长沙湾讲到他们跟我讲是青年聚会哈。但是在接我去的路上，我问他说青年是多大啊，他说我们的青年范围很广的哈，从很小的到很年长的大概到家乐的年龄都有哈，85岁的哈。其实这个麦克阿帅元帅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老不是年龄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啊。所以你只要觉得你是年轻人，就是年轻人。阿爸们，阿们哈。对呀、啊，那个我也讲过一个故事，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啊，他已经80多岁了，开始去学那个很艰难的希腊文啊。人家就说，你这么大年纪的去学这么难的语文干什么？他听得很不服气啊，他说谁说我年纪大啊？他说这是我余生里面我最年轻的时候，讲的对不对？你不管剩下余生有多少日子，今天永远是我余生中最年轻的那一天啊。所以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请你们也把自己当年轻人哈，因为这是你剩下的余生中最年轻的一天。那我们每一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殷勤耕耘， 以至于我们能够欢呼收割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流泪撒种，要认真的去经营，因为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贺捆去见主。很多人贺捆满怀，很多人两手空空啊。我们每次唱那个贺捆满怀，都是唱福音福音福音哈，要传福音，要把贺捆带回来。早上撒种，傍晚撒，中午撒种，晌午撒种，傍晚撒种啊，我们都是把它当福音出去撒种。那的确也是福音，也是种子，对不对啊？我们带人得救，带人得救，带着贺捆回去见主，这的确是真的。你们猜猜看，有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这一辈子从来没跟人家传福音？这样我们中间，我问问看好了，你这一辈子从来没跟人家传过福音的举手好吧。哇，百分之百都传过福音了。我换一个角度问好了，你这一辈子曾经跟人家传过福音的请举手。啊，那你们不错。他们统计哈，93%的基督徒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跟任何人传过福音。93%把神的恩典扣留了，自己得救就好了啊！我连自顾都不暇，我哪里有空管你？我只想传不敢传啊！看哇，这个人是超博士，我哪里敢跟他传？我小学都没毕业啊，就不敢传了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自己所信的都没有把握，我们不敢传福音。你就发现93%的人没有传过福音。所以在这里讲到贺捆带回来，当然的确讲到传福音啊，但是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重点还不是在传福音方面。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在耕耘，整个人生就是在撒种。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我们来看哈，这个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好，那我刚才已经引用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一块地，神在我们身上要有收成，神在我们身上是带着指望在这里把永生的种子赐给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盼望能够我们结果子更多，能够荣耀神。所以在这里呢，耶利米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呼召，替神传出了一个信息。他说，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荆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荆棘代表什么？你从生命里面来讲，荆棘表明了那个罪性的生命，堕落亚当的生命啊，这个已经地要长出荆棘棘藜来，就是人犯罪以后，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就像荆棘一样啊，这个非常的低贱，而且容易伤害别人，然后在这个整个荆棘成长的这个特点就是盘地而生哈，跟这个地是分不开来的。所以当我们用讲到荆棘，用生命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它是讲到一个堕落的人性，一个旧造的生命，它是属地的，它是卑贱的，它是常常造成伤害的啊。那它是从罪恶里面，因为人堕落之后所产生的啊，这是从生命里面来讲。那从外在的生活里面来讲，讲到荆棘我们会想到什么？马太福音13章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那撒在荆棘里的是什么？哎，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呢？在你们中间当传道人很辛苦哈，讲话你们都没反应的，太客气了是不是？圣经上讲荆棘讲什么？主耶稣怎么说？荆棘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这个其他的私欲哈，他又讲了几种的情形。讲到这个世界，你在今生经过的时候，荆棘就是要代表这个外面的世界。他用各样的方法叫你思虑烦恼，用各样的钱财来迷惑你，用各样的私欲来诱惑我们，就把这个道给挤住了哈。所以路加福音讲到，当你受到荆棘的拦阻的时候，你这个种子虽然开花了，虽然结果了，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哎呀，我读到路加福音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把它圈起来，这是最可惜的一般人。他不是落在路旁被飞鸟吃尽了，他也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芽最快，只是因为没有根啊，日头出来一晒，他就枯干了。他是落在土里了， 它也长了，它也结种子了，它也结出果子来了，只是被荆棘挤住，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都是被卡在这里哈。我们也有心爱主，我们也追求长进啊，我们好像也长了果子了，可是却不是成熟的果子。因为世界各样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各样的私欲，把道给挤住了，让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神在这里呼召，借着先知耶利米在这里呼召我们，要开垦荒地啊，然后呢，不要撒种在荆棘中。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所有的资源啊，我们的恩赐，我们一切所有的力量、时间，不要投资在那个会毁坏的，或者会破坏、会伤害我们的荆棘里面。我想大家能够明白，今天你做任何决定，你存任何态度，我们说任何的话语，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金钱、力量、恩赐放在任何的事情上，它都叫做撒种。因为你把你的力量放上去了，我为什么钱要花在这里而不花在那里呢？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时间花在这件事情上而不花在属灵的事上呢？我为什么要把我很多的爱情啊，这个心力放在这个人身上，而不是放在那个人身上？都讲到我们在这里做抉择，在做投资，在做撒种。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开垦荒地，而且决定不要撒种在荆棘里面。在那个不能够叫我们成长，不能够叫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收成，或是甚至让我们的成长受到破坏、受到伤害、被荆棘挤住的这个荆棘里面啊，这是先知在这里对我们发出来的呼喊。所以所罗门说，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对不对？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就是我们的心到底放在哪里？到底我们的爱、我们的力量放在哪里？到底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追求、把我们所花的功夫花在哪里？这都说到人生的投资。我昨天晚上在长沙湾里面跟他们讲到，在如何在人生的抉择上能够让主居首位哈，因为他们既然说是针对年轻人啊，很多年轻人就面对选择职业选择大学的主修啦，要修什么课啦或是要将来选择伴侣啦这个或是选择教会啦，这都是很大的事情。但是呢，其实不光人生的大事上要让主居首位，我们每一天的心怀意念，我们每一天我们时间的使用，我们每一天我们到底我们的心思，到底我们的力量花在哪里，它其实都是人生的投资，它通通都是说到我们在撒种。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方面讲到这个田哈，讲到田，讲到我们是田，甚至耶和华，你看这个以赛亚书27:3，他说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他说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啊。这是以赛亚书27:3。你发现神把众百姓、把神的儿女也当作一个葡萄园，然后他是一个标准的农夫，他是一个最好的农夫，他给我们做了榜样。他说我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那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我们到底如何看守我们这块田，到底我们在这块田上，我们是不是有时刻的去浇灌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产业，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那么经营、那么花功夫的在这里浇灌它、培养它，而且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来毁坏它。所以我们停下半分钟哈，你想想看，你对你属灵的生命到底花了多少的功夫来刻意经营它、来看守它、来保护它，能够像我们的主给我们所立的榜样。他说我是时刻浇灌，我是昼夜看守，因为仇敌要来破坏他。在今天如果我们不看守我们的心，不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这一生真的是浪费的。这一生很多的心血、很多的投资、很多的追求，在神的面前是撒种在荆棘中，没有价值的。 没有收成的，带不了到天上的。所以这次讲到荆棘哈，这个苏格兰他们有一块迷，他们有一种迷信哈，他们就是农夫在耕田的时候总会留下一小块故意不耕它哈，让它成为荒凉啊，成为很荒瘠那个这个杂草丛生乱七八糟的他一方面他们是在这里这个提醒自己哈。这个还有未得之地哈，就是人生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要缺欠哈，我们要继续的努力，还有成长的空间。但是另外一方面，听说也是他们怕追求的太完美了会招忌哈，这个会被破坏所以他们留下一块地好像不完全。那听说在日本也是，他们盖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寺庙的时候，他们总是留下一块不完全的地方这个免得被这个鬼神招忌来破坏那是他们不信神的人。但是弟兄姊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叫我们竭力的把这块田能够经营得最好时刻浇灌，而且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仇敌要来破坏，一直都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我们整个人生好像是在这里经营一块田，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块田。你从小处来讲，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我们个人的心我们个人整个人生的果效。从大一点来讲，我们的家也是神给我们的一块田，你怎么样子来经营你的家夫妻的关系，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到底这个家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能够像约书亚那样子的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整个家都是侍奉耶和华的，我们整个家都属灵的，不会只有爸妈属灵孩子不属灵，不会只有丈夫爱主先生太太不爱主，或者太太爱主先生不爱主。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家能够被经营的好，这个家是一个基督化的，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我们再往大扩大一点哈，那你们自己所在的小组团契也好像一块田一样，我怎么样把这个小组的聚会能够把它经营的好，满了神的同在，满了属灵的供应，满了弟兄姊妹相爱的实际满了神家该有的见证。你再往大快再扩大，你自己所负责的服事负责教会的招待主整洁主饭食主或是这个其他的方面哈，你怎么样子在你所经营的这块田上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人，成为一个殷勤的农夫，把我们整个服事做到最好在我们教会这个买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这个会所很大哈大概有10万平方尺哈，等于那是根本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用的，草地实在是很大，所以弟兄姊妹就很头痛，说要不要去找外面的公司来帮我们做清理的工作，因为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我们所有同工们都交通说，决定不要把这个福分让给别人所以我们教会的整洁组的同工，他们都非常尽心竭力。我们换过几次整洁队的大队长，那个个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有的是军官从前是台湾总司令的侍从官带着大家这个很认真的服侍。那有的是公司的董事长有的是这个脑神经内科的医生。我们换过了几个，那每一个都全力以赴，把我们教会的整洁工作做得好得不得了。哎呀，他们花功夫研究怎么样子省钱，不要去花钱买那么贵的这个清洁剂然后他们就找了好几个博士，化学博士、材料科学博士，他们在这里研究用醋加什么加什么，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又很便宜。所以我们的整洁组里面有一半以上，我跟你们讲过是拿了博士学位的，他们花很多的功夫，怎么样子把神家的整洁工作做得好，我心里就很感动。因为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他们教会是上千人，在我们那一代是最大的教会。我那天跟他们讲完道，跟负责弟兄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负责弟兄就叹气，他说：“哎呀，余弟兄啊，他说我们真的很难过哈。他说你看我们教会从小教会长到大教会，从前大家自己做整洁，那现在教会稍微大了一点，上千人呢，他们就把整洁工作包给外面的人做。他说我们把整洁工作包给外面人做以后，就发现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爱神家。”哎呀，中午吃完饭走的时候，那个教会的那个吃饭的地方或是这个外面，就有点像是在郊游的地方，好像摆了很多桌椅，大家吃饭，它地上都是 这个这个纸杯啦、纸盘啦、筷子啦，这个擦的卫生纸啦，丢得满地都是，因为他们想说反正有外面的人来做整洁。你就发现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对不对？那我就觉得今天神家里面缺少需要有一般的人，他们带着这种经营神家、建造神家，这种要时刻浇灌、昼夜看守，能够把神家的每一个服事做到最好，把我的小组、把我的团契能够带到最好，能够把我自己的家庭能够经营得很好，也是把我个人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心、我属灵的生命追求，我能够把它经营得最好。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无限的扩大，从自己、家庭、小组、侍奉、整个教会、北角家、整个香港的七个教会，或是整个香港，我们都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有责任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侍奉、任何一个神家的领袖或弟兄姊妹，当他属灵的情形、当他的侍奉、当他的聚会变成只是在维持现状的话，他已经堕落了。你决定不能停下来的，你决定要积极的，你决定要常常心思意念都在想说怎么样子可以在主面前能够做得更好，能够更进步。所以我们最近在教会里面推行这个门徒训练，哈，有全教会的门徒训练，然后也有这个领袖们的这个仆人门训，我们觉得所有当领袖的应该是从仆人学起，所以叫做仆人门训。那么全教会的门徒训练我们叫做新人门训，哈，新造的人。那你就发现这个在仆人门训的时候，我们最近在读李弟兄主工人的性格。上个礼拜、上上礼拜我们刚刚读过殷勤不可懒惰，哎呀，我们读那些文章都很受到提醒。弟兄就讲到一个懒惰的人，一个被动的人，一个在神家里面只是接受命令而不会主动去想我怎么样子让神家更好、让聚会更好的人，他说这样子的人是神不用的。他说懒惰的人不仅仅神不用，连撒旦都没有兴趣。但你就发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很懒、很拖、很被动，就很怕有事情。他说一个懒的人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希望你最好不要来找我。就有一个妹妹，她就骂她哥哥，她说哥哥你是我这一辈子碰到最爱干净的人。她哥哥一听说为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夸我，妹妹说你什么事情都推得干干净净的。你就发现那个箴言三十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他是寻找羊绒和麻，就是他这个人是花功夫的，他去寻找羊绒跟麻都不浪费的，为的是给神家带来正面的生产、正面的祝福、正面的果效。他整个心是在这里为神家寻找，连羊绒麻这么细小的东西他都不浪费。弟兄姊妹，你就晓得今天聚会为什么不好，或是侍奉为什么没有人做，或者为什么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缺少劲，缺少那一把劲。因为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领袖的、我们当同工的，我们本身被动、我们本身松懈。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既然是在耕耘、既然是在耕种，圣经上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耕种的原则，然后我们交通一下，我希望这两个点今天能够很深刻的留在我们里面。这两个耕种的原则，当他在讲的时候、保罗在用的时候，都跟奉献发生关系。但是我们决定知道，这里所讲的这两个原则，决定不仅仅是跟钱财发生关系，是跟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这一生，你到底要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发生关系的。但是钱财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代表就是了，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这是从某一面来说的，哈。其实心在哪里，财宝也在哪里，两面讲都对。好了，我们要看这两个原则，就是在耕耘的里面，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圣灵收永生。好，那我们再读另外一节， 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啊！你不要以为保罗写的这句话，其他的话是假的啊！啊，保罗就要强调这句话实在是太重要了啊！他实在是肺腑之言，他讲完以后要再加一句，他说这话实在是真的，并不是因为他其他的话是假的啊，就是要强调这句话太重要。所以他提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叫做什么？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第二个，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那我为什么要把它摆成这样子的次序？因为今天对外邦人来说，他们只在乎第二句，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我跟你讲哈，殷勤不懒惰的人，不信主的人，常常比神儿女还多。你相不相信？你看看做生意就晓得，那些世界上做生意的人，他们都勤快得不得了，早晚把整个心血整个精神都丢进去了，他们用绞尽脑汁，用各样的方法。当然现在有时候很可怕哈，这个是不择手段的赚钱啊，那个太可怕了。我现在是讲一个正常经营生意的人，他会把他的整个心血整个的力量放在说，哎呀，我的店面要怎么设计，怎么样子让客户经过这么多店的时候，他会想来我的店而不去别家的店，他会想来我这里买东西而不去别的地方买。你知道我今年四月份跟于师母到希腊去哈，那个整个希腊的经济，因为国家都几乎破产了哈，啊，借着欧盟这个几次的帮助，他们那个整个国家混乱的一塌糊涂，经济都糟得不得了。那雅典的教会，我们以前去的时候，他们大概有300多个华人，那个主日特会聚会到300多个，他们现在少了三分之一，因为都被逼到回到这个内地去，回到中国去了。那他们有两个弟兄带领我们去参观他们自己买的店，好一个很大的店，卖各式各样的家用品啊、家电品啊，就是摆在那里。哎呀，他们租那个场地，光每个月的月租加这些基本的店员的费用啊等等啊，就要将近大概20000欧元哈。那卖的东西根本都应付不来的。哎呀，我们看了就很着急，像那个夏天到了电风扇，我说哎呀，夏天到了，那你们就来促销电风扇嘛哈，这个吸引大家20%多少 off 啦，让大家来。他说余弟兄，你知道我光那个电风扇哈，就是一个圆圆的电风扇，一个棍子下来立在地上可以转来转去的，我想香港一定很多。他说你知道我那样一个电扇我卖掉可以赚多少钱吗？我说不晓得。他说5毛钱。你要等多久才来一个客人？然后买电扇已经算买大的东西了，其他都是文具啦、小东西啦、橡皮啦、铅笔啦，这个买个电扇已经算是不错的东西了。他说一个电扇我只赚5毛钱。整个国家穷到一个地步，他们所有东西都已经压价压到最低啊！多少的这个零售商来这里，以前都是一批批的一大堆东西回到小店去卖哈，那现在这些零售商来的时候都只是看一看，都不买，因为自己店里面的东西都卖不掉，怎么会继续买东西？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就要想尽办法在这里怎么样子能够吸引人肯来，不光肯来，要肯买，他们都得花功夫的。等你发现今天有多少人用经营事业的这种心血、力量、功夫来神家，来经营自己的生命，来经营自己的家庭，来经营自己所接的服事，来经营管理所在的教会，你就发现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很亏欠。台湾的王永庆先生哈，我想你们大概也都很熟他哈，这个赚钱赚那么多，台湾的首富，从前他年轻白手起家，家里面穷得不得了。当他起来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他这个人是非常殷勤的。他刚开始卖米哈，卖那个一袋一袋的米给大家吃，你只要来过他的店里面买米，他就问你，他说你家一共有几个人，几个大口，几个小口，中口，几个小口，你们也是也懂得吗？大口、中口、小口，在台湾眷村的时候要派米的时候，都是大口就是多少磅啊，中口多少，小口多少，他全部跟你问清楚，然后他就跟你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担心需要再买米啊！你快吃完的时候，我就会把新的一袋米送到你家去。他全部都算好了，你一家 大口中口小口吃饭吃多少，他马上就帮你计算的好好的，所以你每次家里面米还没吃完，新的米他就找人送到你家来，这一流的服务，根本就是你连花功夫都不要花功夫，他帮你全套做。他开始卖冰激凌店的时候，他挑冬天开冰激凌店，他说如果我连冬天都卖得出去，我夏天一定卖得成功。所以这个人就是接受所有的挑战，他把他整个的心力哦，就是用在成功哦，这个发展，他花他的心血，所以他能够成就。这是指世界上的人。所以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不是光基督徒在这里讲，世界上的人都懂。所以你看世界上的人，很多人赚钱赚得多得不得了，因为他们花很多的心血跟功夫在这些事情上。但是你却看看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是花这样子心血，这样子殷勤，这样子用心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在我们自己所在的事情上，接的服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上，神所给我们建立的人际关系上，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应该要去经营它。在美国哈，这个有一个人叫做Stephen Covey啊，他写了一本书啊，这个 First Thing First， 就是怎么样子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能够把最重要的事情能够做好。那么他所设计的这个月历哈，像我们一般人所设的月历啊，或是要排哪些事情该做，是根据优先顺序哈，把这个。例如说我明天该做哪些事情，我有十几样没做的事情，我把它写下来，那写完了以后呢我们给它排一个这个优先顺序，哪些事情先做。那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很小哈，这件事情听说以前这个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啊，那个时候这个 Charles Schwab 他去找了一个这个经营管理的专家叫 Ivy Lee 来帮他看怎么样把美国钢铁公司做得更好。那这个 IVD 来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哈，能不能成功就在乎你们有没有好好把它做好啊。这个 Charles Schwab 就问他说，那到底是怎么做？他说你就训练你的公司的这些经理啦总裁啦副总裁，就是这些管理阶层的领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说每一天叫他进了办公室，把今天需要做的事情把它一项一项写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写完了以后开始按照优先顺序给他一个号码，一是最重要的，二是第二重要的，三是第三重要的。所以你把这个单子，例如说我今天有15项需要做的事，然后你就开始写号码，写他的优先顺序。他说写完了以后，你叫所有的员工，不得叫这些管理阶层从一开始做，一做完了以后才做二，二做完以后才做三，千万不要做到一做到二突然有一个第十三的事情插进来，你就去做第十三，你要有那个力量去克服，不去做第十三的，接下来做三，接下来做四。他说你能够让所有的这些管理阶层能够把每一天该做的事列出来，然后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完的话，就算你今天有一些事情没做完，你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完。哇，这个 Charles Schwab 就很高兴，说 那你要多少钱？他说等你自己做成功了，你要给我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所以 Charles Schwab 就把他公司所有的员工都找过来，好，这些管理阶层告诉他们开始做，好好做啊。他们就做了以后，公司整个营运生产各方面都突飞猛进，因为所有的大家都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完。这个叫做殷勤耕耘，非常认真的去做最重要的事情。那这个作者呢，这个作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里面就他设计的这个 calendar 哈，就是 planning， 就是做计划的这个月历哈，他是从你的角色来做 planning， 他不是根据 priority， 那这是又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设计他的人生。他说你把你人生里面所有几个角色全部列出来，例如说我是爸爸，我又是公司的资深工程师，然后我又是做丈夫的啊，然后我又是教会里面的执事，或是哪一个团契的这个同工，然后我又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委员。你把你这个几个角色写下来，然后根据你最重要的角色，你开始做你下一个礼拜的计划，就是要在你所扮演的角色上你要花功夫。例如说你是个爸爸，你需要跟你的儿子之间有 one on one 单独独处的时间， 你要带他出去吃个饭，你要跟他谈一谈他最近的挣扎，他所面对的试探，你要去了解他最近里面对人生有什么困惑，到底他遭遇到了什么打击。这就是在你这个角色不能够只是白占地图，只是挂个名的，你需要花功夫去经营他的。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是某某某某什么的同工，你不能够只是挂个角色啊，轮到我服侍我就来服侍，你要花功夫去祷告，你要去经营他的。就是因为这个说到认真，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个原则是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不信的人都要用的。所以李弟兄才会说，懒惰的人不仅仅神不用，连撒旦都不用，撒旦也没兴趣。他才会说，神的仆人连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是懒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比我们还要殷勤，一定要殷勤啊！你当妈妈的角色，你当什么的角色，你通通都要认真去经营它。但是在我们讲第二个以前，对基督徒来说，第一个更重要。第一个在这里讲到，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基督徒第一个要解决的还不是多种多收少种少收，而是到底我们在种什么，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这个东西是只有基督徒才有的属天的智慧。我怎么样子把我有限的人生，把我有限的时间，把我有限的资源，我的钱财，我的恩赐，我的力量，我的时间，能够用在最重要然后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所以在这里讲的其实也是很重的哈，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然后底下告诉我们，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的种子，一个是顺着情欲撒种，一个是顺着圣灵撒种。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要收败坏哈，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这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源头，完全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到，我们要为了这一生去跟主交账的，是要能够带到天上，能够有永存的价值，被火烧烧不掉的，被震动不会挪去的这些东西，永恒的价值，你必须是顺着圣灵撒种，你才能够从圣灵收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殷勤耕耘，欢呼收割，我们跟世人最大的一个不同就在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到底我们今天在根据什么撒种。我想我们很熟悉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从15节到17节，老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人如果爱世界怎么样，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一个冲突的事情。在神的里面只有两件事情，你不是爱神就是爱世界。他说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老约翰在这里所提醒我们的，就是要在乎那个源头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就发现圣经上讲很多的东西都是只有二分法，就是两个，你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你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不是顺着圣灵撒种就是顺着情欲撒种，在神的眼中就是两个，你不是在新造里面就是在旧造里面，你不是爱世界就是爱父，你只要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了。而且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得这么好，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不光是爱父的心没有了，根本是跟神敌对的，接下来讲说这样，凡是想要以世俗为友的，不光是你真正已经去爱世界了，连你心里想要以世俗为友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当你弄这些话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主啊，你再不怜悯我们，我虽然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虽然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我将来我去交账的时候，我整个田其实是荒野还是荆棘，没有开垦过，而且我们常常都撒种在荆棘里面，因为我们整个思虑烦恼所追求的常常都是今生的，我们所花的时间花的力量都是为了今生的。但是当我们真的顺着情欲撒，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的每一个角色上，在你的每一个人际关系上， 在每一个资源的使用上，在每一个心怀意念跟拣选抉择上，你发现都有神在这里掌权，而我们的撒种就非常有价值。你种的是什么，就收的就是什么。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有生；顺着情欲撒种，从情欲收败坏。所以 你知道哈，你拿到我们生活里面啊，我们的态度啦，我们的性格啦，我们的讲话呀，啊，我们时间的使用啊，啊，我们钱财的运用，我们所做的决定，通通都说到你在撒种。像我讲态度好了，你如果是一个喜欢埋怨的人，当你在这里天天都在种种子，都在埋怨，哎呀，骂先生，责备孩子，埋怨教会，气天气，天天你的嘴巴都是埋怨，你就发现你收的是什么，就是不愉快嘛。天天埋怨，看什么都不顺眼，你不可能快乐的。如果你种的是牺牲啊，都肯舍己，你收到的是别人对你的爱戴，别人很喜欢你，因为你这个人是一个舍己的。你如果在这里种的是感恩啊，每一件事情凡事谢恩，你所收到的是喜乐，对不对？哎呀，你可以为凡事谢恩，在主面前感谢神，数算主的恩典，你所收到的就是喜乐。你如果种的是诚实，非常诚实，你收到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啊。你在这里种的是公义，你收到的是平安。你在这里种的是宽恕，是包容，你收到的就是和平，你跟别人每一个人都处得很好。同样，你如果反过来，你种恨就收恨，你种愤怒，你常常收到的也是别人的愤怒。所以你在这里种下爱，你就收到爱。你看像有一个这个你种这个不义啊，或是占别人的便宜，你发现别人也会欺负你的啊。从前有一个做先生的，他自己有外遇哈 啊，你知道在美国加州，就是你任何人离婚，所有的财产是平分的，一般50-50啊。我不晓得中国是怎样，香港是怎样，你在美国只要离婚啊，特别是在加州，所有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的。所以当这个先生有外遇的时候，他带着他的这个新欢跑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去度假啊，快乐啊，享受啊，然后钱不够用了哈啊，他还没有正式办离婚，所有房子都没有处理，他就先跟他的原妻打电话，他说你先去把我们家里面那辆 Benz 啊，那个宾士跑车啊先卖掉，他说我需要一点钱啊，你把那个卖的钱一半寄给我。哇，那个太太真的心里面伤透心了哈。他说好吧，你要一半就一半。他就在报纸上登广告啊 ，Benz 车啊，全新的 Benz 敞篷跑车出售50块。人家看到报纸，没有人敢相信，一定想说是50K 哈，50000块啊，也写错了啊。只有一个人都没有人打电话来，只有一个人冒险打电话来。你是讲真的吗？50块？那个太太说对啊，50块，你只要买，你车子就拿走。哇，那个人高兴得不得了，给了他50块啊，然后车子就开走了，然后他就寄25块给他的先生。你要就来吗？所以看你种什么。这弟兄姊妹，这是很实在的原则，你不要以为大家为什么都对你不好，你要先想想是不是我种的东西，就是我今天收的，是因为我当初这么种。所以连胡适都先生都说的，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对不对？你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这是驳不倒的理。今天你天天种的都是仇恨，都是埋怨，都是愤怒，都是脾气，都是自私，你就发现你天天收到的都是别人这样子对待你。所以在这里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就是你种的什么，就是收的就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时候今天你所经历的，其实是在收从前所种的，这是我们常常忘记的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为什么弟兄姊妹对你这样，很多的时候你应该先问，是不是我先对他这样。当然有少数的人，神把他放在一个很不公平的环境里面，好是真的是别人对他不起，他实在是充满了爱啊，充满了这个他也种了很多的功夫，也流泪撒种了，别人亏欠他，那是一些特殊的经历。但是就着常人的经历来说，你要收什么你就应该怎么种。而我们今天所收的，常常是因为从前我们那么种。 例如说你从小你对孩子就是纵容，随便他，他要什么就要什么，在玩具店只要他一哭啊，给马上给你买，你就发现到大了他就是对你不孝顺。你发现大了你的孩子在外面常常就是遭受到别人的排斥，因为这个人太任性了，什么东西都要听他的，你就想说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办，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当初这么纵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吃了很多罪恶带来的结果啊，是因为当初我们不肯顺服。大比弟兄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当我们真正肯顺服神，让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而且有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你就收到了这个。当我们不肯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收到的是可能是神的管教，可能是我们更深的愁苦，我们用别的替代了耶和华，所以我们的愁苦就必然加增。所以当我们的愁苦加增的时候，你就要想到很可能是因为我用别的取代了主在我身上的地位。所以殷勤耕耘，你千万不要想到只是传道人要出去传福音，要撒种，把贺捆带回来，把得救的人带回来。他说到我们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管你今年年纪多大哈，只要还有生命，我们就还有机会顺着圣灵来撒种。其实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际关系，每一个抉择，每一个心怀意念，都是在撒种。到底我们是要顺着圣灵撒种，从圣灵收永生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还是我们要顺着我们自己的私心、肉体、情欲来撒种，而从情欲收败坏，就是它不能存留的。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我们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们今天带着贺捆，我们流泪带着贺捆出去撒种，有一天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带着贺捆回来。我们再来唱刚才那首诗歌好不好啊？273首圣徒诗歌。 我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回家开始，我们就不一样。从前喜欢讲埋怨的话，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学习讲感恩，也懂得感激的话。我常常跟弟兄们讲说，如果你嫌你家里面的姊妹做菜不好吃，不像别人做的那么好，不好吃啊，做的那么好吃，我说问题不在你太太，是在你身上，因为你从来都不夸奖她，你越夸她，她就做的越好吃。你不信你回家试试看。你觉得你先生那么懒，家事都不管啊？当然他有他的责任，做太太的也有太太的责任，因为当他做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看到，你没有夸奖他，你都是看到他没做的时候就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帮我忙，你就试试看，他就永远不改变。对孩子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两句话他先后的顺序非常重要的，你决定不能够只跳到第二句话，要先解决我到底在种什么，我到底是把神的爱，把神的生命，我是不是随着圣灵在这里撒种。当我们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要发现你的生活开始不一样，可能过程中你还是会流泪，还是会辛苦，可是不久以后你一定会看到你收成的就是你当初所种的，而今天我们所收的是我们过去所种的。所以当神还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悔改，还有机会改变。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周围一切都改变了，别人也要因为我们的改变而得到祝福。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您，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你把你那荣美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你不光救赎我们脱离黑暗，带领我们进入奇妙的光明，你不仅仅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能够归到神爱子的国里，你更是把这么好的生命，这么荣耀的人生价值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能够靠着你随顺从圣灵在这里撒种，好让我们能够从圣灵收到更丰盛的生命，有永恒价值的生命，能够被带到勇士里面，欢欢喜喜的带着贺捆回去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为着剩下的连日，我们感谢你，不管我们还有多少，你让我们的余生，你让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在你面前都是殷勤撒种，好让我们能够欢呼收割。你让我们殷勤的在这里耕耘，开垦荒地，再也不撒种在荆棘里，而让我们靠着圣灵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在这里撒下永生，撒下你的爱，撒下你的丰富，你的生命，你的荣耀，你的光明，好让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可以蒙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